懂得体谅人家，他很喜欢撒谎，他太喜欢人家了，所以喜欢撒谎。撒谎他称他叫做社会撒谎，所以他今天回去对他太太讲话也撒谎，怕太太伤心啊。跟他母亲讲话又怕母亲担心，又来撒一次谎。那你知道这犯了什么？口，是不是口的不善？那好，你撒来撒去以后，撒谎撒多了以后，再来呢？有一天，妈妈发觉你讲的话不是真的，太太发觉你讲的话不是真的，那么你去解释也解释不来。有一次是真的的时候，狼真来的时候，这放羊的孩子就出问题了，运气就在那里呀、啊，运气就在放羊的孩子来呀。狼真来的时候，放羊的孩子喊出来呢，没有人会来救他，这就是厄运了。我们呢，在身口意修的好的，身体健康的运气好，家运好，事业经营起来都很顺当，原因是因为他有智慧，他少障碍，他清净，所以他的活力过，你要注意，他跟一个人的运气，跟一个人的事业是很有关系的。有人讲啊，他说障碍啊，这个障啊，业障。严格讲，我们的运气呢，就是被三种东西障碍的，并不是只有业障。一种是业障障碍我们的运气，一种是所知障障碍我们的运气，一种是烦恼障障碍我们的运气。不是本来有运气，每一个人本来运气都应该好的，就是被三种东西一障碍，运气才变不好。乱讲话的人就是障碍，他同时犯烦恼障，同时犯了业障，自己以为自己有学问呢、啊。我最近呢，碰过这个研究所毕业的年轻人呢，他用电话问我，他说我毕业到现在都很不顺利，我很想看看老师，看哪一个地方是要解一解。我想一想，怎么要解呢？我说我这里有解的是解脱法门。他说对，我就是要解脱法门。我说好，解脱法门大概是这样子的，如果你认为你是研究所毕业，你所到之处人家都要看，必须很看重你，那么你就有了障碍。如果你能够很虚心的，就是我研究所毕业其实也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，人家讲我几句，人家对我不礼貌一点，我也愿意很虔诚的去听听，很虚心的听听人家对我的劝告，那么这件事情呢，你就没有障碍。我听你的讲话，我觉得你处处都有一个我字啊。我毕业以后，我到某一个公司，我给他建议，我觉得我的老板根本不重视我。我问你，你是上帝，万能的上帝，不是吧？你要去给你的老板建议还早呢，你要从你老板那里学的东西才多呢，你去的障碍很多，不行。我是不是过去给各位举过这么一个例子？今天下午我到建中去演讲，我给建中的学生也讲这件事情。我说现代人啊，尤其是年轻人，自己有好的学问跟好的学历啊，那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，别人都在对他很恭敬啦、啊，他受过好的教育啦、啊。那么如果他去求职，或者是他去给别人做一个建议，别人没有好好的听他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回来批评他，批评他，这个缘就绝了，断掉了。所以这里你也批评，那里你也不喜欢，那最后你什么也没有，无路可走。那我就讲一个故事。我说啊，在1870年代吧，普法战争啊，德意志呢是被法国打败了，那国家是最悲惨的时代。可是德意志的人民呢，涣散的、贪污的、腐化的很严重，可是打了一个大败仗， 这国家已经看起来没前途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叫菲希特。菲希特呢，他呢就到他全国到处去演讲，告全国同胞书，好多篇的演讲集合起来，就变成菲希特到告德意志全国同胞书。这本书呢，是唤醒了德意志民族的灵魂的一本书，是使德国复兴，使德国拥有那么好的民族性跟文化的一个起点。我今天要讲的是讲菲希特这个哲学家，他大学毕业以后，他学的是神学，并没有毕业以后去当牧师，但是呢，却人家给他介绍说，你看当代的名哲学家康德啊，你应该去看看他。他读了康德的书以后，非要去拜访康德不行，他就去了。大学毕业，在那个时代，大学毕业是很高的学历啦。他去看康德，见康德呢，康德呢大概就是给他敷衍几句啦。这个敷衍几句呢，那么如果很淡淡的敷衍几句回来，对现代的人来讲说，以我一个有学有专长的人，我来你给我敷衍几句，我回来以后大概都会批评他，而且不屑再去找他，大概是这样的。菲希特不是，回家以后他马上呢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论文，然后呢拿了这篇论文来到了康德住处，说康德先生，我一个月前来看你，我自不量力，我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让你能够了解我，我就来看你。今天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这一篇论文，我用着这一篇论文当作我的介绍信或者推荐书，我现在拿来给你。康德把这篇论文读完了以后，召见他说，你很不错，同时呢真正收他为门生，他的弟子。我们说菲希特这个人，他有的是一种豪气，他本身他在处理事情上他没有障碍，如果有障碍他就找不到那个老师，有障碍他以为自己知识很好，或者是有烦恼障，认为说人家小看了他，那他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发展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他的家庭他的事业是在没有障碍的时候他最容易发展，家庭的感情就因为这样发展出来，亲子之间的情感没有障碍的时候发展出来，事业也在没有障碍的时候很自然的成长。事业有障碍是因为资本家跟劳工之间有了障碍，他就不行了。这些企业界里的这些人，每个人不能够群策群力的把他的智慧贡献出来，互相抵消，互相摩擦，互相攻陷，互相障碍，那么他们就这个事业就办不成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一定是在身口意那个地方，使一个人健康，使一个人好运，使一个人事业得以成长，这是我们真正是晋级的善业。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谈的是善群的善业。我们除了自己这个意思，我们要善群，善群才有缘呢、啊。你不是只有自己，福慧要双修，那你当然必须是有这个缘才有福，也有这个缘才有慧，没有那个缘怎么会有慧，怎么会有福呢？所以那个缘变得很重要，缘就是和。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这个和呢，讲六和境，身要和，语要和，意要和，戒要和，见要和，力要和。身语意戒见力六和，所以大好多人都知道说六和六和，他就不知道六和是什么。身和是对自己来讲，我的身体调和了，身和也表示人群之间人际关系和谐了，行动一致的，可以互相支援合作，身和 愈合是彼此之间可以沟通，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激励，彼此之间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互相的安慰跟鼓励的机会，是愈合。愈合呢，是我们是同修，我们是在同样的一个意见上，同样的理念上去努力去发展。一个家庭必须有家规，有这个家规，有个共同的家庭的理念，那它就是它的家法。家法不是那个鞭子，家法是家里的共同生活的理念。我不晓得各位家里有没有家规，定一个家规就好像定一个宪法一样啦。一个企业必须有个企业的理念，一个家庭必须有家庭的理念。我家里也定了家庭的理念，我跟我的小孩子讲，我跟我这个太太呢，我们说我们家庭的理念就是这三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尊重个人，第二件事情呢，第二件事情是服务家庭，第三件事情是追求每一个人充分的发挥自己，追求卓越，这三件事情，把事情做好，这三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小孩子有时候会跟我开玩笑说，我说我们该来扫地了吧，我们今天来扫地。他说今天我不扫。我说为什么？尊重个人呢、啊、我说不，第二点你忘掉了，第二点是什么？要服务家庭。哎，他说好，可是我要好好的读书啊，啊，追求卓越呀、啊。我说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坐在这个地方呢，要来大家研究什么时候大家来打扫最好。那既是尊重个人，又可以帮助你卓越。你说什么时候？笑嘻嘻的好吗？下午吧，好，下午开始来做。你家庭有一个基本的像宪法一样来使这个家庭的运作起来的话，这个家庭呢，它充满着一种活力，而且不会压抑任何一个人。我们呢，通常说这个国家有国法，法律就是了。但是我们家庭为什么没有家庭的法律呢？不必定很多，最简单的就行了。那么你呢，能够有一个善群的这个缘，家庭就好起来。所以我们要学善群，要和才行。但是人跟人之间要善群，有四摄事。佛法讲四摄事是四种彼此之间互相相摄的法门。这四个互相相摄的法门是什么呢？是布施、爱与力行同事这四件事情。布施是什么呢？这个家庭或群众之间，你给别人一点点施舍，这件事情给别人一点点好处，你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互相融摄，可以造成很好的语言出来呢？是的。你出去的时候碰到的人，你给他打个招呼，是不是？两个人挤挤公共汽车，然后你先上，你上了汽车以后，他还感谢你，给你点点头，是不是？这件事情就是布施。说的很难听的，说啊，你给别人一点好处，这就是布施。但是千万不要讲说给别人一点好处，内心里头是放长线钓大鱼，那就贪婪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有了危机了。布施这件事情没有，是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的。你注意看好了，如果你的朋友到你的家，带着小孩子到你的家里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家里呢经常买一点小的糖果在家里，哎，小孩子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东西呢是很好的，这个给你。这个小孩子拿到以后，其实实在是很小的一点东西，他很高兴。他永远想着说啊，我好喜欢去哪一个人的家，因为他实在是很好玩。他去的时候呢，他有时候还把他的东西搬借我玩一玩。所以你给他一点布施，这是能够相摄，夫妻之间也能够是如此才行。你看吧，太太想到说，哎呀，今天在打折，我对我先生的袖长是多少， 领子是多少都记得很清楚，他喜欢穿的是白的，那里真有白的，我买了一件回去，是白衬衫买回去，先生看了很欢喜，不输得来的结果远。孩子也是一样啊，你要懂得布施。事业同人之间你也是一样，我的意思并不是讲说你常常买东西去巴结人家，不是啊，你布施的机会太多了，人跟人相处的时候说哦，没有关系，你先吧，我慢一点，这就是布施，这就是布施。哦，你需要什么的，我这里有，你先拿去用，没关系，我到了明天说我忘了拿来，没关系，这就是布施。第二是爱语，好的沟通吗，这已经讲过了，就不再重复了。人跟人之间有好的语言，好的沟通，那是温暖的、啊、所有的温暖，所有的安全感都是在好的沟通里头。小孩子跑来来跟你讲，爸，我实在是很怕死哎。小孩子最喜欢谈，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谈死的。你这个不善于沟通、不懂爱语的人呢、啊，死什么？你现在就没有死啊？完了，几次以后就没有了。那他把怕死的念头呢压在心里头去，将来会生病的。那么好，你有好的沟通，你是说怕死是怎么怕死呢？他就讲了，我觉得那个枪打下去，如果打到我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你跟他讲，那你怎么会觉得这件事情这么严重呢？你谈谈谈，你说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你太喜欢看那个什么《少年快报》《青年快报》，通通都是暴力的那种漫画，所以我看你还是少看那个东西哈。暴力的卡通、暴力的影集、暴力的这种漫画，我劝你不要看，是不是？把你那些东西顺便收起来好了。哎，你本来只是为了问死，儿子问死，父亲。答话最后是引导他呢，不去看那些对于身心发展有妨碍的一些漫画。爱语呢，启发了人的智慧，也结了一个很好的缘。师生之间呐、啊，人际之间，爱语是最重要的。第三是力行呐、啊，力行就是便利的力，力行是给别人一点方便，那叫力行。那给别人一点方便，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人总是有手头拮据的时候，能够给别人一点方便，他既是布施的，也是方便的。有的人呢，在你别人的面前实在是下不了台了，你看你很自然的拿一个楼梯给他下台，这就是给人家一点方便，能够维护别人一点自尊，这都是一种力行。同事能够站在别人的面前，别人的立场去想想看，就是同事。四摄事这件事情，就是真正在人际之间，在我们的生活之间培养善缘，这就是善群的方法。只有好的缘，那么你才说，哎，我们一起去听听郑老师谈佛法好不好？你看有这个缘，他就来了。像我发觉现在我们这个课堂上，你看佛堂上人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因缘嘛，你的朋友，你一讲说我去试试看，哎，觉得听起来觉得有道理，所以大家都来了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也是善群的法，所以我们懂得布施、爱与力行、同事，这是善群的法。善群的法里头，除六合敬、四摄事，还要谈四无量心。善行之法谈的四无量心是讲慈悲喜舍，慈这件事情是能够给别人一点欢喜叫慈，悲呢能够分担一点别人的痛苦叫悲，喜呢是跟别人欢喜心，舍呢是我愿意把我的烦恼舍弃，我也愿意呢把我所有的东西跟别人分享，这叫做舍。这个慈悲喜舍为什么叫做无量心呢？它是使你人跟人之间交往的空间突然间变得很广， 内心的世界变得很广，人际之间的空间突然间加大起来，叫四无量心。不信你回去试试看好了，你平常回家的时候碰到先生或碰到太太回家的时候，回来了，大概每天都是一样很刻板的，回来了，是不是？那是为什么？虽然你回来也是诚心诚意的，回来，但是大家都不觉得怎么样。可是呢，因为每天都是这样子的，那孩子们也可以知道，家里的人也知道，哦，他回来了，门完出来说，哦，回来了，就是这样。那么他似乎没有什么创意的，也没有什么变化的。可是你有一天门一打开，回来的时候，你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先生一进门看到太太，太太先回来，已经在做饭了。不错，今天好像这菜做得好香哦，我来帮忙你。你看这件事情就使整个的家庭今天晚上这一餐好得不得了。那这个事情是善循，也是无量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给别人欢喜分享，那就是慈。可是呢，当你讲完了说今天的菜很好哦，好像有什么菜哦，好，可是他一讲也不讲，知道他内心里头有什么闷在心里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过去一句话也不讲，帮帮他忙，一会儿他讲今天真倒霉，好，你就静静的听着，哦，那是很倒霉，哦，对，要是我也很生气。你跟他分享，一起去承担他今天的委屈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就叫做悲。这个悲呢，是空间加大了。一会儿呢他又笑嘻嘻的，好了，现在两个人心情都很好了，这个家庭的缘，子女的缘，家庭的整个的家庭的气都是一流的。你看有的家庭你走进去你就知道，冷冷凉凉的，什么风水不好，不是风水不好啊，是他家庭里头根本就输掉了那一份热能啊，因为他不懂善群之的善法，不知道兼善别人，他不懂得六合，不懂得四色，不懂得四无量。能够跟内心里的维持一点欢喜心的人，很多人都愿意跟他在一起的。不能维持一点欢喜心的人，谁愿意跟他在一起呢？有的人是老气横秋的，动不动就要责备人家，这里不对那里不对，所以没有欢喜。尤其是老师啊，有的老师学问好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小孩子呢，有一次他就讲，他说有的老师啊学问是大得如天，但是呢觉得道貌岸然，但是有的老师呢他很活泼，可是呢我很愿意听他讲话。所以到底谁的影响力大呢？谁的摄受力大呢？我们知道一片欢喜跟一片关爱，这样子的家庭一定培养出来好的子女，这个是善群之法。第三个是正道之法，我们要修行就要正道。一个人呢，能够真正的悟道、入道，然后正道，这个时候才真正成佛。悟道之法总设在六波罗蜜里头。六波罗蜜呢，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到彼岸的意思，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意思。六波罗蜜，这六波罗蜜呢，那么它统摄万法，你可以这么讲说，三十七道品全部通通统摄在这个六波罗蜜里头。我们可以这么讲，华严经里头的菩萨十地，这十地就是六波罗蜜的化身，就从这个六波罗蜜里头演化出来的，以六波罗蜜所形成的，它就是菩萨地，而且是实地是从这里来的。那么六波罗蜜呢，就是指一个人能够解脱的渡口，能够使自己成佛的渡口，能够使自己有一天我结束了我的人生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到极乐世界的渡口。这渡口就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一共是六个。这些呢都是重重复复的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几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。 但是七大品里头通通有的，但是它统摄了我们万法，所有的佛法通通摄在这里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以诚心的尽心的一念去念佛，而你能够去实践六波罗蜜的时候，那么你也用不着再来了。这三十七道品听完了，你能念佛行了六波罗蜜，不用再来。佛从心中做，不从华藏讲堂这里求，你回去可以毕业了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常常在一起共修，我们今天也是共修，我也是跟各位共修，我讲你听，我也在修，你也在修，我是从口根修，舌根修，你从耳根修，都在修。我们只有常常在一起，在这里同修共修，然后我们呢才能够持久的下去，慢慢的转动了我们种种的习气，解脱了，松动了我们很多的一些障碍，把它排除掉，我们才会真正的福慧增长，我们才有好的福气，我们才有好的智慧，我们才有好的家庭，也有健康的身体。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念一声佛，会念的人一声佛统摄万法，不会念的人一声佛只有念佛的那个声音，声音一过了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在初念佛的时候就强调念佛的愿力，你一定要一天念多少声，这是对的。可是你念佛念到最后，必须把所有的佛法浓缩起来，在你的行住坐卧，在你所有的工作、休息、睡眠、待人接物里头，把它完全表现出来，使这些东西呢都是佛法的一个表现。这件事情是真念佛，那个念呢就是你细念的念，是细念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。有一天眼睛一闭了，任何一个境界出现的时候，境界牵动不了你，你是一念往生，而那一念也就是你那一念阿弥陀佛一念就到了，那一念是万念的。所以佛门里头常常都这么讲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个念佛念到都会能够统摄万法，回到念佛这一生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从信解行证去完成他整个的一个修佛的历程。这个时候只要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你西方极乐世界是应的，而此刻也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这样子来看，这个净土世界跟那个极乐世界来相应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正勤。我们回过头来，这四正勤呢，就是要把不善的法排除掉，要把善的法把它弘扬出来。它必须建立在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边誓愿断，法门无间无尽的誓愿学，佛法无上的誓愿成。要从这个四弘愿去努力，好好念佛，总持在这六波罗蜜里头，我们大家好好的努力。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。下一个星期开始，我准备给各位介绍的是唯识。唯识系统的东西呢，它比较，我们可以讲说它是佛学的心理学。你必须懂得唯识，然后你在你的修行，在你的你的工作生活上，你自己的一个理论的架构上，才真正的慢慢的有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些认识。那么我们下个礼拜要给各位来谈这件事情。今天晚上我看新闻， 那么我没有看清，我要来的时候打个电话回家，这个家里告诉我说，在赵桥乡那个地方发生了火车相撞，是两点多发生的，大概已经死掉的人大概有好多位吧，重伤的人可能也不在少数。等一下念佛的时候，我们念佛，我们回向罹难的人，希望他往生。我们受伤的这些我们自己的袍泽呢，我们回向给他，让他们早日的康复。